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最近这个单口喜剧的节目进行的如火如荼吧，然后咱俩作为这个叫啥
热心观众，
对，看的也是非常的过瘾。然后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喜剧之王单口季的热门选手阎鹤向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可以请阎老师打个招呼吗？
哎，美理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阎鹤向，我不是热门选手啊，我是普通选手。
普通热门选手，
普通的一个热门选手，对。其实今天还是一个可能比较意外的一个局吧，因为我们也没想到会跟您搭上线。那要不然就先来聊聊您的第一段表演吧，因为我们观察来看，应该是您的那个第一段表演还是比较出圈的，所以想先问一下您的那个创作的原点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啥创作的原点，因为我准备这个节目时候我特别忙，我还录那个喜人奇妙夜那个节目，然后他们内容团队编剧找我聊了以后，其实我都是很晚很晚才给他们写了一个稿，我就交了，应该也就写了一下午，因为那里边好多的那个梗和段子是原来我在相声小剧场用过的。对，然后那时候创作其实还没有想到说要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主题啊，再聊一个自己的事儿，我还是想找了一些原先自己的包袱，然后拿一个主题稍微串了一下，就大概写了一下就去演了。对，
那其实在我们看来还是主题蛮鲜明的。
是，
对，可能主题鲜明是情绪可能领的比较大吧，因为那稿子其实起码有三分之一或者多于三分之一是我现场写的，甚至都是我前倒数三四名选手，恨不得就是有些是杨丽都开始上去说了，
嗯
嗯，
我还在琢磨后边要怎么说。对，就是倒数第三四个人了已经。
哦，
因为有好突发状况嘛，就是我那两个师弟朱可松上酒席前面不是发挥的不太好啊，然后评委席啊观众啊大家也有了一些评价和议论，有些可能节目也没有都播出来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就是情绪跟使命吧，所以前面的才有了那些个开场，可能后面那些因为一些前面情绪的引导也是比较有感而发吧。其实是他是从我们说相声这三个师兄弟到这儿参加这个节目产生的这些效果，才反映出了相声这种传统文化当下跟脱口秀这种新语言形式的一些交错，导致我在这个节目一个特殊的境地，包括郭麒麟在现场，他看似无联系，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嗯，就是我当时看这场表演的时候，整个情绪是经历了一个先抑后扬这样的状态，因为你在开场的时候提到了跟郭麒麟的关系嘛，然后调侃自己是德云社的太子妃，我当时听到之后我说 OK 是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后面他就是层层在给我惊喜，超出我想象的部分的那种调侃，就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包括之后的那个分享不独立吴宁死的这个也是，就完全超出了我最开始对他的一个期待。我一开始真的会以为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强调您和郭麒麟之间那种联系这样子的一个段子。
对，那你可能一开始也就是只知道比如我是郭麒麟搭档，然后也知道太子妃这个王梗，其他就都不知道。
其他的也知道一些，就是没有往后想到他会讲的这么深。
所以您当时就已经决定要挑战魔王了，就是在你还没有特别的清晰的概念你要讲什么的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想要 PK 了吗？
挑战魔王这个事儿，我一开始毫无概念，因为我都是到那现场开录我才知道这个赛制是怎么回事，就是四十四个人，他们四个是魔王，一人领一个战队。然后我听里，我其实我也没有听什么大概，因为这东西跟我没关系，我就知道你好就是能进，你不好你跟赛制没有什么大区别。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四十四个节目是当天全演完。那观众太疲劳了，就是已经半夜两三点了，很难一个在舒适的状态看这个节目，所以就其实各种情况凑在一起才有这个呈现。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调整了一下情绪。严格来说呢，我这个表演的情绪跟我那个段子的本身呢也并不是很大，观众会看的刻意的更刺激了一点，但那个是肯定是我故意调整的，因为必须那样。
那您原本设想的那个情绪会是怎么样的？
就是没有这么高，可能更调侃一点。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大家会感觉可能刻意拉快的节奏，或者刻意的指向性更强了一点，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原先不是那么设计的。
那反正到最后呈现出来吧，就是节目剪辑之后一切出来还是蛮好的，
甚至有一丝悲壮，就是尤其是那个故事一分享、
哦、
感觉郭麒麟他也有点热泪盈眶。那您总被调侃德云社太子妃这件事会困扰吗？
其实这可能就是你们后面想问的问题，就是你们看了头一场以后、嗯、你发现后边多次的都在聊这个事儿，很多观众会觉得这个事儿比较疲惫，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从这一点才看到我跟郭麒麟的这个事儿，包括调侃太子妃，他不了解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发生了七八年八九年在我身上了，所以他这里边承载的东西是非常复杂的。
嗯，
他可能也曾经有困扰过，可能也有解脱过，可能又反复的有纠缠过，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态。
嗯，可能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像您的第二篇稿子、
嗯、
因为在节目里面他们都是有在说，
嗯，
编剧们也没有看到您的稿子，您就真的是当天现写的。
是当天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创作习惯，
嗯，
就是临近比赛我一定会改。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叫活呀，就是说今天这个相声报菜名它叫一块活，好多人都叫活啊，这不对啊，不能走儿化音，一定要叫活，这个活不是那个活，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活的。
嗯，
我们从来不定一些死的词儿或者死的东西，包括临时这种相声一定会改一些东西，所以改东西是习惯。
嗯，
我二三场很多东西都是在二现场改的。
嗯，
但是这个舞台大家都是经过非常严密的排练，缜密的包袱的结构搭建，在四五分钟之间要呈现一个利于现场包括综艺展现的这么一个作品，它并不是一个纯剧场的一个东西。
嗯，所以您是觉得起码参加节目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东西没办法做到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就是那些表演，比如说像应该是第三段那个表演、
嗯、
您在节目里面也有说到是想要尝试梗没有那么密的，相对来说比较像单口相声的那么一段表演、
对，就是我觉得想演一个类似于这种的，我想就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嗯、
然后其实潜意识也知道肯定是不行，
但您还是
试
了。
对，就是想试试，然后这里边可能也有偷懒的成分啊，但实话实讲
嗯，
然后有一点想做一个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将来第一都不见得再会有特别像我这种资深的专业演员再走到脱口秀电视综艺的舞台上，
嗯，
也绝不会有人敢在脱口秀电视综艺的比赛上说单口相声。
嗯，
都近二十年中国人也没有相声演员在综艺上说过单口相声啊，甚至很多人根本也不知道单口相声究竟是什么了，包括年轻人、
嗯、
我相信你们几乎没有听过这个艺术形式，基本很少，可能
单口相声是什么呢？
以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对单口相声的定义、
嗯、
其实它就是讲一个有包袱和有意思的故事，前面的包袱可能没有那么密，但是结尾我们叫底，它一定是一个包袱为结尾的。
嗯，
对，所以我们内行怎么定义相声呢？我们一切的语言的铺陈和表述都是以推进奔向包袱为目的的语言表现形式，我们都叫相声。
就起码我们知道的那个相声它给人的感觉是它形式感很强，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辈或者是甚至更年轻的人
对
提起相声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语言上的一些逻辑或者是结构什么的，
对，
反而就是他会、就是、
展现一个老段子然后穿一个传统形式。对，那是从业人员的问题，是我们、
嗯
没有把更多的形式把它继承过来，因为从2006年2007年德云社火了以后，我们更多的在台上给大家展示的是传统相声这种表现形式，
嗯，
但是相声的涵盖方式就是远不止这些。
嗯，那您会觉得自己现在在转型吗？就是像脱口秀演员会是一种身份上的转变吗？
我倒没有定义那么严，因为我觉得就到这个年纪也没谈不到什么转型不转型了，我也不喜欢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你就这件事你努力做能不能做好了，你再尝试一下别的事儿，你能不能把它也做得更好一点，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完全的界限说我以后就干这个不弄这个了、嗯、我没有特别定义这件事，
嗯，
就都尽力做就可以了。
那感觉您可能是对于身份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执着，或者说起码不会特别的去在意这个事儿。
我本身对这个事儿也是吧并没有那么在乎，就是说你们怎么定义我、
嗯、
或者大家在你身上贴什么标签，这些东西唯独对一个演员的影响就是 影响到你在这行里的发展，有没有工作会找你，你能不能有更多别的活儿，或者再直白点，你能不能再赚更多的钱，你能出个大名，其实对演员自己来讲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没有天天在家里觉得我是哪个赛道的，我身上有什么标签，都是外界怎么去选择我。
那现在去尝试新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困难的事儿？
也困难，肯定是困难。尝试脱口秀 sketch 都是非常非常困难。首先是你的涉猎面，你的对新鲜事物创作的感知度不行了，因为现在这些喜剧节目在中国这个大环境其实都是年轻人的欣赏和表现形式，你看他的受众，他的演员，他并不是一个全年龄段覆盖的东西。对，所以你到这儿以后，你已经跟年轻人的东西你跟不上了。不是说你刻意想去学你就能学，是因为那些东西你平时就不感兴趣。喜剧这个东西是来一种自然的创作方式，你一定要平时就喜欢，你才能有创作，你再谈积累。如果你平时不喜欢，你很难在这个身上有创作跟积累。你比如我现在参加 sketch 包括脱口秀这些节目，很多的领域我是全盲区，比如说 rapper 说唱，我一个梗我都听不懂。包括涉及到比如说外语英语上的一些东西，包括涉及到比如二次元，包括动漫这种90后就95后的东西，我也很难去再补这些东西，你很难去构造它最前沿的东西，虽然就实际上是过时了。在现在的这个喜剧大环境，你的创作绝对是跟不上的，因为你都还不说你能不能写出来，就人家在台上讲的有道理你都听不懂。我在这两个节目都是最大的，没有这么大的演员。你 sketch 洗的那个也没有40往上的演员，然后那个节目也没有40往上的演员。哦，张鸿飞老师可能比我大，但他头一周就淘汰了。
所以感觉您压力还是很大，也是在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嘛，就参加节目的话。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对自己来讲主要是创作领域是全新的，然后要求是一个强创作强内容驱动的一个新的东西，这其实挑战挺大的。
我觉得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就如果要是去接受自己目前的一些想法可能是落后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赶上新的潮流，都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儿，或者说有点残忍的事儿吧。因为毕竟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原本的那个速度，但是突然发现好像没有办法跟上一个新的潮流。
其实也不是，就我倒没有因为这儿焦虑过。你要如果不参加这个节目，我也并不觉得跟上潮流是一个那什么事儿。但参加这个节目要求你创作就要跟上，那所以我才焦虑。对对，我并没有说我平时就特别那啥。
好像有一个问题我比较少看到，就是您做过回答，就是您当时是怎么踏入相声圈的呢？就是对这个行业产生热爱。
没有，就是从小就喜欢，就北方的孩子从小大家都是听相声长大的，或者说你现在看的话是那个时候的喜剧形式输出是比较单一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你能看到喜剧基本都是由相声演员来完成的。在有小品以前，对，它基本是在全覆盖了比如说宋说类的这种表现形式。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有点喜剧的抱负的话，基本都会走相声这条路。我相信比如说现在当今这些喜剧演员大部分包括脱口秀的，如果都在早生20年的话，可能有80-90%的人都会走向相声的道路。也是因为现在有了更多的出口，让喜剧的人才不一定非要走相声这条路。
那您从进入德云社开始从事这个行业就快20年，就是你感觉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有一段时间脱口秀就出来了，可能是也是近10年以内的东西，就是脱口秀在中国出现。然后您那时候应该还在比较全身心的在相声行业，就是你有意识到这个转变的开始吗？就是有越来越多别的喜剧形式出现在中国。
应该它跟电视综艺带的关系有很大吧。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以后，突然这个形式让很多人就都知道了，大家才去走线下。这些线下形式跟线上综艺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德云社也是，你看有了欢喜剧人以后，然后岳云鹏他们上了，对线下小剧场带动是很明显的一波潮流。包括你看有逗笑社以后，对，大家也是对一个行业有新一波引领。然后你看有了一年一度喜剧大会以后，综艺有了以后，大家明显又开始线下都在关注新喜剧。综艺引领了很多这些喜剧形式，这也是我觉得新时代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件事儿。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冒出哎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种形式这样的想法的？
就是这个比赛、
就这个比赛。
对，这比赛之前我没有 接触脱口秀，因为我之前录过一个吐槽大会，然后导致那个节目之后大家都认为好像我能说脱口秀，我没有，从来没有说过脱口秀。对，为什么我就纳闷，你看那个节目里所有艺人都来跨界，然后演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哎，大家都演挺好的，然后我演了一把就觉得，他就觉得这个人能说脱口秀，他可能就是他们又觉得相声这个东西跟脱口秀有点像，然后呢觉得你就能说，他其实毫无关系。我真是这次我才刚开始说
哦，所以就是首秀，
首秀，对，
就是说脱口秀一年都还不够，现在
不够，
严格来说的话，
对，我可能第一次说开放麦都是五六月份了，现在半年都没有。
哦，那你刚刚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难度大吗？就是从相声跨过来做单口喜剧。
嗯，你要线下说开放麦还好，但我可能比较特殊，我是一个大跨，我是直接就跨到脱口秀综艺，
就比赛了。
对，就直接就上综艺比赛，它都不是脱口秀的概念，它是脱口秀综艺的概念。所以你看这个节目里边，你可能头一轮第二轮完了以后，就是全是职业线下开专场的脱口秀演员了，都不是说脱口秀演员啊，是能开
专场
的演员。
对，
那就他就不是那个一个概念，所以跨度非常快，也非常大。我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你先说开放麦，
对，
然后适当的去剧场开始演，然后呢演一点拼盘的专场跟所有脱口秀演员，然后能不能开自个儿的几个专场，开熟练才能谈到有没有可能上综艺。对不对？那我可能跨了四五个阶段，腾就给你扔到那个环境里去了。
那你觉得这个跨度对你来说它是个好事儿吗？其实相当于略过了线下的那一部分，就对脱口秀演员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说你说就是竞赛来讲，就是我应对这个比赛量肯定不是好事儿啊，但我那跨过了好几个阶段，你怎么可能有好的成绩嘛？那肯定不是好事儿。对，但其实我最有来讲，它肯定它也是一个对你来说就是个经历。那我这个经历谁也不会有，那他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财富。我可以跟你聊这个感受，将来脱口秀演员也没有人会聊这个感受，就是说脱口秀三四个月就直接跟一帮专场演员直接综艺就打比赛啊。
那您还有两个师弟也是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吗？就是你们在比赛之前会一起聊聊怎么样准备这个东西吗？还是大家就各自准备？
没有特别深入的聊，因为他们可能比我更新，就是我可能线下还听脱口秀，他们可能听的关注的还没有那么多呢，然后他们可能写了写给导演组看看，然后就上去就说了。
那你们结束之后有复盘过吗？因为只有您一个人上来了。
聊了聊，主要是聊比如说现场的观众可能没有那么吃我们那种方式，但这个肯定是一两句话是聊不清楚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你们会觉得假如说今天是在剧场里面举行这一系列的东西，你们的表演会更好吗？
这很难预料，这个说实话也可能更好，也可能还不如这儿。对对对，我只是跟他们聊的事儿，就是说这肯定不是脱口秀的全部，它只是脱口秀里边很另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是一种线上综艺的呈现方式，它的大部分还是线下剧场版的这种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都经历了以后你才能比较它这个东西究竟是啥。
那您接下来还有继续讲脱口秀的这个计划吗？
可能会有，我觉得想比如说观察一下生活，有些这些创作习惯想来试试，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和领域。
那您会觉得自己是连接相声和脱口秀的一个桥梁吗？因为毕竟在国内好像做这件事的人还比较少。
没有想过这么大的使命感，因为首先来说我也代表不了这个两个行业，或者即使两个行业都认为我有代表性，两个行业也并没有就像我那么想的他们想去沟通和交流。那可能脱口秀有100个人，说相声有100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应该沟通，那这个事儿他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对不对？只是我一人这么觉得。
因为你在自己的那个脱口秀里面也调侃了很多就相声的部分、
嗯、
就不管是师门还是那种传承类的东西、
嗯、
然后还调侃封建大庭之类的这样的内容、
嗯、
就是在调侃这些的时候就是您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我觉得你比如说前面师承我说门派啊，包括对这个东西的束缚，它可能并不是说单指对相声说的，其实当时现场也是对脱口秀这个行业说的。我认为只要是这种很简单的语言表现方式，它终究会走向这类的一种趋势，对吧？那可能那现在你比如说它有两档节目，这不就是竞争吗？
嗯，
对不对？那你说这是不是所谓的门派呢？啊，这在相声的起源，那这就是门派。过去相声天桥有一块地，天桥演员就在天桥演出、
嗯、
东安市场的演员可能就在东安市场演出，这两个演出地儿呢可能各有一个行业老大，
嗯，
你是很难串到另外一个地区演出的，这也就坏规矩。大家是都有自个儿的一套经营的地盘跟经营范围的，那你如果拿那个东西比照今天的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可能相似的地方呢？我只是觉得可能走向一些形式它是必然的，但是只是我们在这其中我们可能要保持一些清醒，因为任何东西走向一种模式它都有两面性，一定是有对这个东西好的，一定是有对东西不好的，我们做的只能是尽量把它好的地方多发挥，把它不好的地方尽量多规避，我觉得这就是要做事。你比如说我们的相声的所谓的师承门派演戏，它到今天它的好的东西一定是占大多数的，我们的尊师重道，我们这东西靠传承，但是很多的行业的弊端，大部分的东西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是由这个体制来滋生的，我们很难短时间把这一个东西一刀切的都解决，但我们一定知道哪些东西是它滋生出来不好的东西，
嗯，
对不对？那可能对于一个刚开始新兴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把这个事儿考虑的多一点，就跟我那天写那个他们之前找我采访有一本丹东那本书，我觉得那个他们组的标题我说就是相声的罪脱口秀可以少受，
用另外一句有点网感的话就是自己淋过雨就给另外的人撑伞。
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它也都是我们很难说把它所有预见化的，我只是说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对对，
那如果咱们就聊就是您的这个创作写作脱口秀写作的话、
嗯、
你觉得相声的这个背景有对它带来一些帮助吗？
相声的背景对现在我来看写脱口秀啊，第一来说我是个捧哏演员，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相声创作者，
嗯，
我基本就没有怎么写过整段的相声，包括你说的我们之前都是写说自个儿老作品，捧哏在我们这行业又不承担大部分的创作工作，
嗯，
只是在组成包袱结构的这个方法上确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再一个就是在台上的语言表达方面是有优势的，除了这个两个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帮助了，比如说他切入的角度啊，他从自我出发这种感受观察事物的这种东西跟相声的这种东西，因为脱口秀是说我嘛，
嗯，
以第一人称还要聊我自个儿的感受，对，像是原先可能有这种方式但是在台上并不多，非常非常少，能借鉴的也没有。
因为您之前在单独的那次的采访里面有说过、
嗯、
就因为在单口喜剧里面他们有一个可能类似于行业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能每分钟有多少个梗的这种说法、
哦、
然后您那时候表达了一个就是说其实你不太喜欢这种把梗量化的这么一种方式，是因为就是你会觉得这样子的话那个表演那个喜剧它没有那么活了吗？
那可能我觉得并不是我将来未来一定要追求的东西，可能市场需要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比如说对于现在这快身来讲，我一分钟一个梗可能确实不如一分钟四个梗，那观众就是那就是量嘛，我一块钱买六个橘子跟我一块钱买一个橘子，我就是觉得买六个那个值，那如果那六个并没有像那一个那么的不甜，我也会觉得那六个是值的，对吧、
嗯、
那可能这个梗这个事儿也是嘛，但是我们就是在追求短时间内我们要怎么着怎么弄，但是我们对于快乐这种精神的追求一定是密度吗？一切东西都是密度越高越好嘛，因为这是相声我们学徒的时候老先生就跟我们说过，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共识，
嗯，
就是说炸场一定是好的，说你今天一进来哇塞这场观众都疯了，咔咔咔的响，那绝对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共识就是首先来说没有包袱绝不是好相声，包袱多 不一定是好相声，这个是每个说相声演员都知道的一个道理。
那什么是好相声？
好相声是一种审美标准，对，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行业
没有一条死规定，
对，没
一条
死标准，只是觉得你人你在不同年龄段，你对不同东西审美你肯定是不一样，你20多岁喜欢东西跟你30、40岁喜欢东西那肯定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就是我觉得那首先我们不评价观众，当下你觉得你喜欢什么样的，如果当下我就喜欢让我咔咔那么乐的，那就是好的。如果我想看一点舒缓的，比如说铺平对稳到最后能出一个包，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的，我觉得那也是好的。不用一个完全好坏来评价这一个东西，那只是说你如果你问我的标准，对，我可能更觉得有些回味的幽默肯定是好的，然后呢能让大家记住，什么时候都能想这个东西对我印象还挺深的，有一些滋味的，确实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像是要提高梗的密度了，因为节奏就是快了。这就是大家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我只能说我并不是一定要去追求密度的那种创作者。
也是之前看过您一个采访，就是您在上头说，就是现在经常会想要去问一些演员，他们在上台之前知道他们自己今天上台是干什么的吗？问这个问题，那您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跟脱口秀我觉得也有一些看了很大的关系，就是说说说演员要真诚。说相声有很大的弊端，是因为首先来说他演的段子是老的，很城市化的东西，然后呢现在的演员的生存需要又导致演员要有大量的演出，相声这种行业，表演这种行业是很消耗演员的。我一直不认为一个演员每天演出是件好事儿，全情的投入，掏出你的内心，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跟观众掏这个，他是人，他做不到这个东西。演员是需要休息和积攒情绪的。所以有的相声演员可能演多了，为什么你看大家有时候对相声的一些状态有一些不好感觉，会有人感觉很油，这可能不光是相声，一些表演性的东西他多了以后，他就会我们叫可能会比较滑，你看这个演员他就是很油的感觉，实际上是他精神已经疲惫了，他在机械性的做一些东西。你为什么用油去总结他？因为你觉得不真诚，他看的你是假的，他在演一个状态。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像是可能有一些大家会陷入一些比较皮，或者有一部分演员皮滑的状态，我觉得大家应该怎么能随时的保持这种真诚的竞技状态去上台去给大家演。你上台不是说为了今天我挣这个几百块钱，挣这几千块钱，拿钱就回家了。你是在上台，往高了说是给大家展示一个灵魂，往低了说呢，是你真诚的跟大家去聊两句话，说几句天儿，这是一个表演态度。在这个态度上，我们再去聊技巧。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语言行业者他要想明白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是从脱口秀看，因为脱口秀，我也不认为所有脱口秀演员上台都是保证是真诚的，但他的机制要求你上台是说我，你要跟他那聊我的事儿。他先天的基因会比相声在真诚这件事儿会优良一点，他有一个需要你表演真诚的嘛。你即使说我是很假，你都是编的，你是不是第一人称也是我呀？怎么着，也比那些滑的那些我们那种感觉，看似可能会更真诚一点。对，所以我通过这件事儿，我们更应该思考说相声在上台之前是干什么。
那相声现在对于您来说，它在自己生命当中的那种位置有发生变化吗？
对我来说其实也并不意味着什么，它就是我的一个记忆和技巧，甚至其实到年纪大以后，我也并不认为它是什么真正的记忆和技巧了。你说是啥呢？它并不是一个手艺，说我会修一钢笔，这钢笔它一定是有技巧的，你怎么卸这个笔帽，它那个笔囊画你怎么修，但像它似乎又并不是，它就是你的一个人格的表现方式，对不对？其实你的那些抛梗的方式，你幽默的方式，其实早在画在你的血液里了，你很难跟别人说这东西它是啥，它已经变成你人格的一部分了，所以到那个阶段你很难再聊它是一个什么所谓的记忆了。我们其实好多记忆就是说，我们从熏到画，熏什么叫熏呢？你小时候得受熏陶，跟听音乐一样，你要听足够做的好作品，熏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到开始学去模仿，学完了以后你才能说你是开始演，对不对？我去表演，演完再到经脉，你才能听到就是画， 就你要把这个东西要画在你自己身上，变成你自己的，就是演员的就不同阶段嘛。但是我肯定不能说画到身上啊，但是可能有时候你年纪大到这个程度，你画没画，画多少也就是这样了。这个年纪其实你画也就画成了，没画成也就是你基本的学习能力，你各种的感知度其实也下降了。
那你会对相声有一种就是又爱又恨的情感在里面？
有啊，那肯定是有的。其实我从小时候大量的你的欢乐的时光，你对幽默的理解，都是相声这个东西陪伴给你的。碰巧你以后你又做了这个工作，然后呢你又恰巧做的还不错，你的这种与生俱来给你带来的陪伴，给你带来的所有生活上的充裕，包括这种使命感，就全身心的加在一个身上，这是一个演员的幸福，没有多少人这辈子可以享受这种感觉。
嗯，
对，所以就是说他一定是又爱又恨的。因为就是我那个年纪的我十几岁的时候，那相声对喜剧是全方位覆盖啊，您只要说做喜剧的，喜剧电影是相声演员演的，综艺的主持人可能是相声演员啊，各晚会主打喜剧，可能喜剧可能就是相声的代名词。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以后，你发现喜剧它产生了各种多门类的方式，有各种的东西，大家都在搞笑，你好像似乎觉得你窄了，但是你又细想呢，它可能本身也并没有那么广。
嗯，
对吧，你本身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广，你还是要更关注一下当下，不要放着眼睛都看哪个哪个本该都是我的，你先把你自个儿这个做好。
嗯，
这个其实还是挺，你自己做好一定会被人看到，一定还会出好东西的。那这其实是我们都很浮躁一个东西，又觉得这种很浮躁，又觉得当年很辉煌现在不行了，是不是社会的问题啊，是我们自个儿的问题啊。但其实你说又脚踏实地的做了啥呢，又没做啥。所以为什么这点我师父很厉害，我不是说就是说做节目夸我师傅郭老师，
嗯，
就是说一个行业他怎么能有优秀的演员很重要的人呢，就是第一他很勤奋，第二他有非常好的天赋，第三他还在坚持做事情。郭老师一直在做事情，他足够优秀了，他还在每年创作新作品，他还在唱京剧说书，他只关注作品，郭老师不关注任何东西，是有了他这个行业还能还到今天。剩下我们这些所谓的行业的中前部早都废了，
嗯，
早都废了。所以你看我做这个节目我也很感慨，因为我为什么跟刘洋非常好，包括我也喜欢小鹿，就是一个行业要有几个这样认真仔细并且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这个行业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这个行业就能兴盛。
这好像也是我本来就是非常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整场访谈里面我最想问的问题的。可能就是面对现在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一些很剧烈的变化，就不管是世界也好，还是一些各种方面的变化也好，要怎么样去应对呢？就是你明明知道一个趋势可能不可避免，甚至自己可能也是被抛掉的那个人，然后他肯定会产生一些不安全感嘛。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太宏大了，太宏大了。就是我们这可能就是跟我学工科有关。你们知道商这个概念吗？
火字旁那个
啊，对，
多余的那个。
对，对对，商就是这个一个东西混乱的表现形式嘛。就是我总爱拿这个事儿解释，有挺有意思。就是一切东西，这个东西一个肉就放在这儿，你不管它，它就会烂，会长蛆，会长虫子。那一切事物的形式，它一定是走向混乱和走向无序。
嗯，
对，但是。那当下的人是做什么呢？要有这些紧张做事情的人想一个东西控制他的紧张和无序啊，要发明防腐剂，要找个东西把它做起来，要保存起来，要不就赶紧把它吃了。
嗯，
对，所以我们无法改变宇宙变成混乱，只要你不管它一定会走向无序跟混乱。那为什么一直能往前走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一个紧张起来的人才会这样，就是我们去做那个你当下警惕紧张的人就可以了。对，无序是宇宙的规律。
嗯，
我觉得挺好的一个答案，也不算是很宏大。每个人做一个紧张起来的人。
对，就是还是大家思考做紧张起来的人嘛，然后就不要看这个肉烂了就可以了。
那你希望观众如果提起银河响，你希望他们想到什么呢？
就是可能觉得他能记住我那么一两个作品和一两个人物啊，我觉得这是演员最大的一个回馈。你比如我录那个喜人奇妙夜，我觉得可能我那耗尽那么多时间半年都在那儿，可能很多作品也都失败了，但是我去澳洲演出的时候，我一上台观众说打死高俅那个老贼，那个对演员其实你奋斗那么长年，就是那一刹那就够了，就是他记住了你的一个塑造的人物，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一切的投入都是值得的，我只感受于这些东西，或者包括我说脱口秀这个东西，你们记住了一个不独立勿宁死这件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对我有多大？前山不独立勿宁死比高俅这个可能更出圈一点，不得不承认，但我并不承认那是我的一个作品，它只是我的一个
经历的分享，
所以我把它归结着它是综艺的一部分，它特定在一个场合有这种交流，有嘉宾有导师，我在上演员演出，它是一个整体呈现的一个方式。我今天看一个报道说，那它可能是一个值得回忆的综艺瞬间，那它可能也是个某种意义上的作品，如果我们将来就有可能这么定义的话，那你说相声来讲，那我们也如是，我们有一段两个人非常精彩磨练的一个，因为相声不是一个人物带有人物的一个表现形式嘛，它还是有一些精品的作品，两个人常年磨合，一个好的相声作品是什么呢？像侯宝林大师那样，就你一个作品今天表演是美的，观众的包袱也是看的，多年回看这个作品，你依然觉得它是幽默的，是美的，并且我们作为一个语言艺术来讲，我把它的文本都拉出来以后，你发现它的语言每个字儿是经过雕琢的，多一个字儿就多了，少一个字儿就少了。我也一直认为，比如说像评书、相声这种语言形式，我不现在不定义脱口秀啊，它都要是有文学性的，只要是语言东西，一定是有文学性的，是被雕琢过的。对，一定是被雕琢过的，它是，我们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抠。我们在反复斟酌，就是像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就是要扣到每一个字儿。
那像脱口秀的话，其实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点，就是脱口秀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在于它很难再讲一遍，就是同样的观众他没办法。
明白。
对，因为跟相声这种表演还是有点不一样嘛。之前应该也有讨论过这个事儿。
对，这点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也在考虑一件事，就是说我也不太了解，比如脱口秀这种形式，它在国外究竟是怎么起源的？是不是真有人探究过这件事儿？它是不是真的只起源于，比如说咖啡、酒吧、茶馆，大家某一个人的一场诉说要表达，或者说起源于某一个电视节目夜里几点一个主持人的表达，它的究竟的原始是啥？然后一种语言形式，我觉得在一个地域或者一种语言文化里产生，它一定结合着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它的文化背景、它的社会时政背景，都结合了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是这个东西作为舶来品传到中国以后，它跟中国的我们的几千年的社会文化、我们的底层精神文化，包括这个时代的文化，它究竟会产出什么样最后表达，现在谁也不好说。我从来也不觉得脱口秀将来不会产生那种可复制的精品。我经常会问他们的作品说，有没有可能将年，你比如说周奇墨的那个 Listen to 拜拜，他有没有可能变成经典的致敬，多少年以后我们就想看你再演一遍这件事儿，为什么不呢？一定会的。而且我说实话，我在这个节目里或者说我在线下的作品，我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作品的雏形和影子。然后我觉得它就可能这就是一种语言艺术的进化。还是那句话，比如说这个演员他再雕琢这个作品，他一年演了100场商演开放麦，但是他明年他发现我不能再演了，过了，但也许明年他可以试着再讲100场。那再讲100场以后，他的感觉一定跟前100场不一样，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
是个苦功夫呢。
大家的共识还是比较是，就是我听过一次的笑点，它就是一次性的，然后它不再会有一个给我一个重复的快乐。
就是我们有时候大胆的会想，那是不是相声当年很多东西，它的街头表演它也是一次性的？相声全一街头啊，一个人站那，俩人也没师傅没徒弟，没有任何文化，俩人到这贫了几句，一定是临时性的呀。他连演一周。不会有人再去看的，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进化的过程， 他怎么就进化成就出来一个经典的作品，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进化过程。突然有一天你过了十年，你又回到天桥，你发现哎，这个作品为什么跟我十年前看那个作品非常像呢？但你不知道十年他都经历了什么。
那您喜欢或者说钦佩什么样的喜剧表达呢？
年纪大了我想不起来很多事儿，就我觉得我不还原原貌吧，你要想的有差异就不太准确。可能我小时候听的那很多东西，那就是觉得可乐。那您我刚学徒那会儿也爱听包袱密的东西，就咔咔咔天天老乐的就是特好那种的。你甚至好多相声演员，包括二十岁我们刚学相声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侯宝林特别好，我也没觉得马季特别好，但是是过了我三十岁我才能反复去听这些艺术大师的作品。然后我怎么看幽默这件事呢？我觉得幽默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幽默都是人性的一种流露。当你作为一个优秀的语言工作者，你升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智慧跟你的涵养它流露出来的最后的结晶一定会是幽默的，因为这是人性里最闪光最美妙的东西。我认为聪明的人他做什么最后都是幽默的，艺术品也是幽默的。
嗯，
我也并不认为幽默一定让人坐那嘎嘎乐。
嗯
啊，所以我觉得那你如果回答你的问题，你认为最后我追求的他幽默搞笑的东西他是啥呢？人来说就是他是真的，
嗯，
他很美，在这种前提下他闪耀着极大智慧的光辉，
嗯，
这个东西他一定是幽默的。其实我们看很多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好多我们不爱看搞怪愚蠢滑稽这个东西，我们希望的好的的幽默非常的智慧。所以有时候你看赞叹一个演员，也是慢脱口秀也是，哇，你乐完以后你觉得哇，他这演员真聪明，你不会觉得他真搞。就如果说你说我追求的话，我就会大家就说哇，他易烊千玺这演员好聪明啊，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确实确实，因为感觉像不管是讲脱口秀还好，还是一些其他的喜剧表达，好像最终它都是落到你一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怎么去处理啊、和看待你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历吧。所以它最后好像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
或者是生命体验。
生命体验，对，你看这个聊这么久，就可以回到你们一开始特想问的问题，比如反复提郭麒麟这件事儿。
嗯，
对，我和大林搭档这件事儿，它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段体验。
嗯，
是我的状态。我说的这些东西是承载着我对这个东西的状态和体验。那很多东西还是能讲的，我只是把我能戏谑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讲。
嗯，突然想问您一个畅想性的问题、嗯、如果当初要是没有跟郭麒麟搭档的话，你会想过自己在相声之路上是怎么发展吗？
没法想象。对，因为影响你的因素太多太多了、嗯、你也不知道你还会遇见谁。
嗯，
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会一下把你摁倒，或者说你遇到什么样的贵人。但我有一点我会说，我一定会坚持做相声这件事的。包括其实做了脱口秀参加这个节目以后，我更回看，我更知道了我们这个行业它的一些能赋予在我身上的，或者说将来可去探究更能升华的很多东西，它反而坚定了我一些行业的自信心。
因为您之前也在节目上分享嘛，就是曾经环游世界也是为了清理一下自己的内心、
嗯、
或者是梳理一些想法、
嗯、
那世界旅行之后您看待很多问题的方式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哦，这是个好问题、
嗯、
首先来说我们有很多外边世界未知的东西，小时候都会产生很多神秘啊、好奇啊，都觉得自个儿我觉得是找不同吧，然后要在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去找那些一样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对我的感受还挺大的，对吧？你比如说可能你到国外到南美，你一句话都听不懂，什么事儿都是陌生的，但是你就更让你关注你去找那些跟你共通的东西，比如说人性共通的东西，对于陌生人，对于人的这种沟通，自然环境里你去找那些跟你家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人的感受挺大的，在一个陌生环境里找你的共鸣。
可能还是要提到一开始我们聊的不独立无宁死的这个片段、
啊、
因为他也是在旅行当中收获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时刻嘛、
嗯、
但他又是很日常的。
对，其实这句话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事儿播出以后让大家有这么多的那什么，他其实也很好解释的一句话和一个东西、
嗯、
对，他只是表现了我们一个决心， 我们用生命这件事儿来对比这件事儿，但是谁又能拿生命这件事儿对比呢？我们不可能这样，所以我们只是感受到的力量，但这个力量究竟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只是感受到了力量。
那你在旅途当中还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时刻吗？就是很有力量又有点失意这样的。
这种故事非常非常多。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就是靠近撒马尔罕还有一站地的时候，然后哎呀，那个景色很美。原来有本书嘛，叫通向撒马尔罕的金光大道，那个是真的。当你通向撒马尔罕的时候，那个夕阳的余晖照着两边乌兹别克那个麦田，我在理解那真是一条金光大道。然后临近进城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就过来一群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小孩子，然后他没见过这么大的摩托车，他们就都想去上去摸一摸弄一弄，大家又都不敢。但是这边最勇敢的是一个小女孩，就是一个明明那个女孩是那个小孩的头，她带那帮小男孩，那个小女孩非常勇敢。然后我让她骑上那个车，然后我把那个油门拧开了以后，就让她拧一下那个油门，嗡，大家那种状态惊讶对于这种东西。然后那个小女孩她下车以后，她就钻进了附近的那个草丛，我也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她过了一会儿，她拿了一个那个冰红茶的那个大可乐那个瓶子，它里边有只蛇，
要送给你吗？
她送给我，她抓了一只蛇，她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送给你，感谢你，她把这个送给你。但我是非常害怕蛇，我说吓死我了，你知道吗？但你看这个东西就很奇妙。一群男孩子，他本来是一个看似应该很勇敢的，但恰是一个小姑娘，她勇敢的出来说她想感受这个摩托车，但是她又去拿了一个她认为好的送给我，我又很害怕，我又不想在这个孩子面前展示出来，你是一个骑摩托车世界人，你连一个蛇你都很害怕，我就要在孩子面前又强撑出一副啊，这不就是一条蛇嘛，对吧？然后就
那你们把它装包里了还是？
没有。后来我还给他了，我说你们、我说第一我也不能带这个东西，对吧？当然我很谢你，但就那一幕我感觉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很幽默，哎，它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各种反差，各种意料不到，特别有意思。很多这种接触陌生人，因为恰恰是很陌生，跟这些人第一次撞击出来那个东西，它可能是特别真切的。
嗯，听下来就是今天聊了一路，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您不要害羞，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庄重并且又很开放的人，而且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开放。
对
啊，
真的，
哦，
真的，
就是不害怕一些事情的变化和一些事情的发生。
怕也没用啊。那你说我经历那些打击也很多呀，就包括你说面对相声，我那个第二赛段、第三赛段，我说了一个单口相声失败以后，我的那个心情非常沉重，就是我很难面对一些自己的，因为你发现你可挑的东西也并不多了。当你拿你的很娴熟的记忆，去展示的时候，你预想到会失败，但你没有想到会失败这么惨，那种失落感，你很难面对自己的那种衰败感，人还是非常失落的。我后来那天，我还后来特意回去，我想给你们放一首歌。
好，
可以的，放放。
这个歌好像就是跟东东锵他们还有点关系，就是他们把他们小时候一些对于相声的经典作品，把它谱成了一个曲，就是说致敬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是看着什么作品长大的。然后我就回去以后，正好有人发了一个那个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伤感。小时候我们是听着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就像我说那个，我所谓有一些使命感，我又做了这个，恰巧做的，哎，好像还不错，又在这一个历史的节点跟脱口秀这种方式有了这么一次交锋，但我又并不是那个似乎承载了使命感把这事做成了那个人，但面对过去的这些作品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乡愁。我是一个不太动感情的人，但那个节点我看了听了这个东西，我就非常非常的伤感。他这个歌的名字叫《相声可以这样美》。就这些东西是陪伴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很多东西。
我曾经听见一个春天 小小的无线电，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听无线电。
我知道祖爷爷的烦恼，也听过男子汉的宣言。
我今天听了这么一下会非常的伤感。哎，我很难听这首歌。
嗯。
这个词陪伴我在这两个比赛非常困难。就是我们很难面对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冲击。
嗯。
很无力。其实就是我。就是我在这个夏天，同时在两档新的喜剧节目里，这种经历才是最重要的，是非常宝贵的。对，我觉得我甚至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感受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不会再有人在短时间内被这么强烈的刺激过。
嗯。
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嗯，
大家这些艺术家他们留下只有作品，他们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留给我。然后我们现在不会再有这些拿不出这些东西了。
就是您和师傅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吗？
也并没有，其实也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嗯
嗯，
但是你们肯定都对这个事情有感知。
是的，是的，其实一定是的。我把这些都归于我们的，往高一点说是艺术教育、作品修养啊。
嗯，
大家的艺术观，我觉得，嗯，还是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事儿来做。我师傅比我做好，我师傅不会像我这么多周，就我这种就是其实就是也很浅薄。我师傅他没有这些东西，他这个时间他在做事情，他更了解这个整个的环境啊，大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你能做啥呢？他并不缺几个多愁善感的人。对，
嗯，但为什么不去聊聊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都是土象星座吧。我说
土象
星座，
就是比如摩羯座，就是我处女座，大家就是都很向内吧。我觉得我这么做能把这些东西摆在大家面前。你说这句话它是不是爹味儿特重呢？它可能也是，就是我能做的就是用我现在的位置和能力，能让我们的这个行业的年轻人能不能愿意走出来多做点这些尝试，他不要觉得那么远。对，毫无瓜葛。你看太阳翔这不说相声，这不咔也能弄，那我们能不能也能试试？我这个节目完了，我就介绍了我的两三个年轻的同行的小孩，我说你们一定要出来。第一，我说你们要来大城市，要来北京，要来上海，尤其是做文化，你们要见好作品，见高人。在年轻的时候多从事别的姊妹行业的东西，尤其是脱口秀、喜剧、sketch，要变成一个敢于创新和愤怒的人，一定要有态度，拿出你作品的态度，不要被所谓的规矩和权威困住，一定要勇于质疑你看到的一切的东西，相信自己的判断，勇于摔跟头，这是年轻时候应该做事。我就是年轻时候没有做这些东西。
嗯，你有质疑过相声的一些东西吗？
相声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师徒制这个东西。
嗯，
就师徒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比如我们继承传统 师傅爱护徒弟，大家传帮带，我们把东西继承下去，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这个行业有很多，你看有充斥大量的拜师，完了有的根本就不从事这个行业，来不来你这一个人，我也是说相声的啊，我师傅谁谁谁谁谁辈儿盘的清楚的，但你让他说我不是演员，我也不说。这个社会上有大量这样的人，就一直不了解为什么师徒制应该是传习专业演员的一个体制，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向社会上广撒网、构建人脉、构建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个对相声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几十年的影响。对，它像癌症一样，当一个人这么做的以后，它会往下
扩散
散之。对，我在喜人的时候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因为喜人那个节目不也是有一个作品上热搜吗？
嗯，
然后你就看文娱的热搜，沾新喜剧上热搜全是作品，八二一难上热搜了，万松书院上热搜了，热搜前十名。然后别的演员是哇塞，我的作品从热搜二十再往上顶，大家的标准也是哇，你的作品被大家看到了。哪怕比如脱口秀，他可能像你说，比如我们要话题点，他也是你作品里的话，所谓的金句，我们说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它是东西全部，那也是你作品的一个东西。但我们相声还有作品上热搜吗？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它为什么它是一个过去是内容驱动型、纯内容驱动型的一个形式，它最后完成一个毫无内容驱动的一个东西？那它一定有背后的原因，跟整个这个行业的构架，它的传承方式，它吸引年轻人的东西，他的教育体系，他培养出的人的去向跟他的艺术观，它是综合性的一个东西，绝不是某一个人和某一件事情造成。
虽然您刚刚在前面的分享当中说自己其实没有太觉得一定要肩负着什么使命感，但是感觉您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带有一定使命感。
对对，他因为我这也是小红书上我那个作品网友，他说看严鹤祥这个人身上总带着一些很大的责任感跟行业的使命感。但我说说我自己啊，从没有怎么看，但可能确实别人看我确实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他大家不都应该这样吗？那你说我跟老开玩笑，比如说全中国说句不要脸的话，前五百个说相声的排名可能能排到我吧。那你说一个行业前五百个做这个的人，他不应该有点责任使命感吗？对不对？你任何一个行业，对不对？你做耳机的，全世界前五百个做耳机的不应该琢磨琢磨耳机应该怎么做吗？不要听这人说了什么，还要看这人做了什么，或者他做出了什么。
那如果把相声比作一艘大船的话，您会觉得自己在船上的什么位置？我刚就是脑子里想一画面，我感觉您是拖船的人，就是往前拽着，
前夫大人是吧？
对对对，拽着他往前走。
这承载不了那么大的东西，太沉重了，承载不了那么多东西，也沉不了。沉不了。
好的。那讲单口相声那一场不是末位嘛，所以你整体就起码到第四赛段为止你都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
对，那个非常疲惫。然后我那段我鼻子还长了一个那个，因为抵抗力下降长了一个肿物，我还要考虑赶紧做完去做手术。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对，那有时候不是体力不行，就是所以留洋厉害，就是我很难同一段时间脑子里边
装
这两件事儿。对，他这个是最那啥的。而且人刘洋在那边人还第一来说人能力强，第二人之前还储备了那么多。第二人家组还四个人，我这是第一，你之前又不是干这个的，我一组有俩人，然后呢我们呢这两边我还都不是弄这个的。他还是个年轻人，对不对？我已经四十多了。
那这个过程有最让您享受的部分吗？
哦，最让我享受的部分是我又遇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兴奋。我觉得甭管是喜人这边包括脱口秀这边，大家年轻然后有精力有感知度然后视野又非常广，大家又这么的勤奋，我非常佩服小鹿和刘洋这样的演员，极其的优秀勤奋，不放过自己，真的是行业明灯。我跟你说真的行业明灯。当你跟这些牛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你还觉得你还活着，你还有生命感，你在这其中即使待着你也是受益的，你就坐那儿听你也是受益的， 你的灵魂你看着对你一定是有正向影响的，对，你这就值了。说一个人你有何德何能在半年的时间认识如此多优秀的人，没有什么人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这都是将来你的财富。
嗯
嗯，我觉得开头您分享的和结尾分享的其实是首尾呼应了，就是关于这是一个活，然后最后活过来了，
是是，
这种感受挺珍贵的，还是
对。
今天我们也跟银河向老师聊了很多，包括也有一些比较动情的地方，然后其实我个人感觉是感受到了一种好的代沟，我不知道能不能怎么说
好的代沟啊。
我觉得有些疑问其实是共通的，
其实确实是我们还比较少跟不同代的人去聊天，
就没跟这么大岁数人聊过天很少，
不同代不同代嘛。我自己聊的时候是明显感觉到了一些大家可能看待很多事情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美妙的过程，就是感受到了一些差异，然后其实是可以理解您的那些差异。
哎，那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你跟你父母的一些差异吗？
不是，因为我父母不从事艺术，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对一个东西那么的爱的那个过程，他们就是普通的做自己工作的，所以
对
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而且像我刚才就是讲，我感受您还是一个蛮开放的人
啊，就我还比较接受改变和接受这些新的。
能感受到这一点，然后我是真的觉得在我们现在很多二三十岁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能会寻求一种更安稳的状态，而不是想要去突破什么。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您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在坐车上我还想这话题，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我们在想为什么这个一代的人九五后或者零零后，我们觉得他年轻，但是他又更趋向于你们所谓的一些保守，或者说你看你要分析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说相声这个行业他现在我们所谓的行业的头部我不算啊，你看我师父是大概是75年左右，像你看岳云鹏85，他们基本是行业今年行业头部集中在75后到85后这个年龄段。让你再看啊，脱口秀现在的行业头部，他年龄段在哪儿？周奇墨、刘洋、杨笠，他们基本在87、88到95之前这个年龄段，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再往后，你看就是大林啊，或什么什么，包括你们这种，他说，然后你在这个年龄回看他们成长的经历，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连接的。对，为什么脱口秀它在这个时间段？是在这些人30多岁的时候引领这个行业走到了今天，是因为85后的年龄段他还是经历了那个他成长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是向外拥抱的各种这种感觉，他拥抱这些东西。我不用确定再过5年10年，如果再小10几岁的人，他如果在那个时间，比如脱口秀是今天引入中国的，那些人会把脱口秀又带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确实都未见可知。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老想着最重要的是年轻人的开放度，在这行业里我开放不够用，对，只有年轻人开放才能敢抓住历史时代的那个机遇，因为都是有节点的，年轻人不开放这个就过去了。
太好了，这个结尾
带动更多的人开放起来。
是的，那我们就来一下我们的结尾吧。 OK， 那就3、2、1，
就这
样
吧。
虽然我偶尔想入非非可那颗火红的心没变。